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曹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从 Atlanta 的星星寄来的，他写的很可爱，他说美啊才是心灵的依归，人可以拒绝真，人可以否定善，人抗拒不了美。我现在正在研究 fairy， 就是小仙女，看看能否在后院发现她们，祝星星发现所有的花精、树精，还有这个空气里面可爱的各种精灵啊。那么讲到这个精灵呢，曹老师，我今天因为我别人借我一本书，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叫做《轮回过境式》，然后他讲到爱迪生啦、林肯啦、荣格啦、弗洛伊德啦，他们这些人对于灵异的，或者说对于死后世界的观感，我可以说一下，然后再请您评论吗？
好，没有问题啊。
他讲爱迪生啊，他说爱迪生曾经在他过世之前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哇，我看到了那个世界真美啊。爱迪生呢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咯， Thomas Edison 哈，他所发明的产品之多呢，当然迄今仍然没有人能够突破，从电灯、留声机到电影等等的发明呢，对人类的科学文明史和日后的生活方式呢，有着划时代的重大影响。相信只要有人类存在的一天，就没有人会忘记这位对人类贡献极大的伟人。那么您知道吗，爱迪生他是一位实验科学家，比起一些理论科学家来呢，他在态度上应该是更务实，更不可能去涉及虚无缥缈的玄学领域，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却不然。爱迪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呢，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组高负荷的电能会脱离躯体进入空中，然后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循环。可是身为一个科学家，他觉得需要以实验来证明这些电能的不朽的本质。那么在1920年呢，他接受科学的美国人杂志的访问时候，他说这 Scientific American 哈，他说我一直在想有一天会有一种机器或者设备能够由业已通往另一个存在的人所操作，我乐于相信我们死后的生命仍然会影响到实体的物质。如果我们能够发明一种仪器，精密的能够受死后生命的感应，那么这种仪器应该是可以记录出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的。太有趣了。然后他说呢，虽然遗憾的是这种仪器一直到爱迪生过世都没有被发明出来，然而呢，虽然如此呢，爱迪生仍然一直试图去探索死后生命所生活的世界，也就是灵界，或者说呢，他原本就一直相信灵魂不灭，灵界实存。那么爱迪生他在1931年10月18号星期天的清晨3:24去世，在他弥留之际啊，他突然回光返照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很兴奋地向围在他身边的亲友大声地说，哇，我看到了那个世界真美呀、啊！然后他倒回床上，含笑的与世长辞。下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爱迪生死亡之后3分钟，大家发现他实验室墙上的一座壁钟停摆了，而这座钟呢，几十年以来呢，每上一次发条就可以行走30天，从来没有失职过。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意外可以使他在此刻停摆不动。更不可思议的是啊，爱迪生他的3位高级助理，他们家的钟呢也同时在清晨3:24停摆了。似乎没有一项合理的解释足以说明这4座时钟同时停止的现象。爱迪生实验室的守夜人员坚决地告诉爱迪生的儿子说，他绝对没有故意的把钟弄停，而那3位高级助理也发誓说，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的钟会在爱迪生死亡的那个分钟、那个秒钟同时一起停止。那么爱迪生生前的好友和同事们，他们不禁怀疑这位大发明家的死亡与4座时钟同时停摆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吧。这就是有意义的巧合，就是在那个给凡妮莎的信那本书里面 写的那个有意义的巧合。他是因为当时曾经流行一首歌曲叫做《爷爷的时钟》（Grandfather's Clock） 啊，他说爱迪生生前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呢曾经将它录在自己发明的留声机之中，就是录音机里面了哈。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时钟在早晨买来，从他生下的那天开始，一直是他的宝物和装饰，但是他突然停止，永不再走。当老人死亡的时候，那么以上种种的迹象就显示，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啊。除了灵魂的刻意行动产生了有形的效果，或许是相信灵魂不灭的爱迪生在离开人世之际，为了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吧。很有趣啊。那我手上的这本书啊，有很多这个世界名人的死亡经验，今天已经讲太多了，讲了爱迪生，以后呢还有林肯，还有海明威，还有这个胡德森和毕伯夫人，您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两个人却是在灵界研究跟威廉詹姆斯一起研究的。那威廉詹姆斯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国最有名的，他是美国的创始的心理学家，对不对？
不能说创始了，不过他算是，
他是美国举足轻重的心理学巨擘，
对对对，影响力最大的、
是
一位心理学家，这样
是。然后毛姆、弗洛伊德，还有最有趣的荣格，他们都对于死后生命是肯定的。当然弗洛伊德是比较有一些不相信，所以荣格才离开他，脱离他而自己开创自己的一个心理学的新境界。不过不论如何，我觉得这个经验跟大家讲是很有趣的一个很 juicy 的一个小插曲。那查老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要讲第十章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十章快乐原理，集体梦与价值完成，第933节。
好，我们的丁香三福哈，一开始
兴奋讲这个事情，
很兴奋的提哈。那首先是提到我们亚特兰大的这个星星哈，
是的，对，可爱哦。
那你看哈，他提到美嘛，对不对？
他说美是无法抗拒的，
美是无法抗拒的。但是你知道吗？这本书的第十章谈到快乐原理哈，他主要就在谈一个东西，就是美是一个对潜在的欣赏，而美的欣赏可以带来快乐，啊，那就刚好是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主题之一啦。这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你是提到这个爱迪生，啊，然后他提到这个爱迪生发明电嘛，那最后呢他在死亡前他看到这个世界，然后他说美到不行。
另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
他说美到不行，
哦，美到不行，那
他都不想回来了，
对，
他就很高兴的走了。
然后他走的时候呢，这个时钟就不动了，还不是一个，好几个嘛，
好，四个。
那我想，我们学赛斯学了很久，那我们再从头来看一下，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本身是电性的。思想是带电的，带电的。好，然后呢，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会提一下啊，就是今天很谢谢这个赛斯妹哈，她今天刚我在楼下碰到她嘛，她带了早期课第三册，这是
热热的新出版的，
对，这是刚刚这个赛斯文化刚出，大概两个月吧，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样子。好，那其实早期课第三册是一本非常非常有用，而且非常需要在你学赛斯之前去把它熟读的一本书啦。
嗯，
那跟今天你提的课程有关的部分哈，是在大概120节到123节，或者是119节开始好了，好，到122、123节这个部分哈，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它。我们讲一个概念跟想法哈，比如说，像我们上堂课有提到嘛，就一个荷兰的爱他的狗的人，他的狗死掉以后，戳他两个细胞到韩国去，抠龙 出两个新的小股出来。那你去想，
中国真的掌握了这种 clone 的技术吗？
应该很多国家都有，只是那个地方比较便宜，大概是这样子啊。但是可能也花不少钱呢、啊，因为从欧洲到韩国的机票大概蛮多钱，而且他去了很多次这样子，然后就带了两只小狗回来啊。那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是在于哈，你看哈，你身体的细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那每天新陈代谢的每个细胞都含有你所有的资讯，任何你的细胞呢，它就可以还原成你这样的一个肉体，而这样的肉体当然带着你所有曾经经过的这个经历，甚至精神上的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它居然含有，它是个磁性，是个电性磁相。那你的身体的细胞的每一个，而且每随时都在新陈代谢的细胞呢，它每个掉落的一个细胞都含有你这一生曾经有过的经验。那你用这个角度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对我的细胞，如果我把我的胶柱放在我的细胞上的话，那么我的细胞如果受伤，我会觉得很痛，对吗？可是如果你不把你的灌注放在细胞上的话，那么细胞的变化对你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它也老化，它也死亡，可是对你来讲没有差，你从来不会觉得你的身体的细胞在不断的在兑换，因为新陈代谢是每天都发生的。而赛斯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七年内，包括你的骨头的细胞，没有一颗会存在，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这样子。那既然每个细胞或新陈代谢的细胞或任何你曾经在你身上曾经拥有的细胞呢，它都带着你的所有的这个肉体形式跟肉体经验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的所作所为，它其实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一个个人经验而已嘛。我是希望说这个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为什么提到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2节呢？那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这句话给你听。他说，换言之，肉体存在为一个非物质的电体，我们的肉体存在，它存在一个电体，而这个电体呢，它随时用不同的它是创造你的身体，它也跟你的身体结合，可是身体没有之后，这个电体并没有消失掉。他说呢，这个电体呢，没有其特性是明显的，没有不同的形式，却有电力不同的强度跟集中，然后在这个电体上呢，才表现你的心智。那当然毫无疑问的，思想也是存在一个切实性，而且也是个电体。好，我是希望说这部分去仔细思考。
是，
我的意思是说，赛斯一再的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物质世界是个伪装实相，那这个伪装实相它来自于一个电性实相，电性的世界。好，那这个电性的世界呢，它在电性的这个切实性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实相里面，其实你的情绪跟思维会被更直接的被感知到，就是它没有不需要肉体了。那不需要肉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思想，可以生活，可以感觉，可以过所有的生活？当然，他说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梦境就是这个情况，梦，我们的梦。好，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它是在一种电体的状态之下，但是你经验到的事情，它变成你的经验，对不对？你的感受，对不对？啊，你也确实感觉到它嘛，可是它没有物质的存在，它也没有空间的存在。
是。
没有，我是希望思考这个问题了哈。就他在这个120节到123节，他提到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以为的自我，你的自我是内，你是代表内在内我，而且代表内在曾经有的所有的曾经转世过的人格，它变成次人格。那你是一个成功的胜出者，你胜出来，就胜利。好，你胜出，然后你代表内我在表达一个观念，而同时不只代表内我的观念，而同时也代表次人格所有次人格的观念。那你在表达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一切的时候，不只代表内我在表达他的观念，也同时代表你曾经拥有的次人格的所有的观念。那只有说你没有办法代表他们的时候，那他们才会来反抗，他们才会把你打倒，那变成次人格会起来。
其实只有当你搞不定你自己的时候，你的主人格搞不定你自己的时候，你的次人格才会出来，对吗？
是。但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谈到快乐原理第十章哈，他提到价值完成，他提到梦的这个实相，对不对？那我像你刚刚提到爱迪生的情况是说，你看哈，你看到的物质，它是你的感官所觉察出来的东西。我因为我有感官，所以我看到的东西，我以为它是切实的嘛。好了，如果你吃的迷幻药，或者是你喝的酒，好，或者是你今天神志不是很清楚，刚醒过来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世界，恐怕跟别人看到世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喝酒喝很醉好了，你对世界的这个估计跟观察是不一样的，对吗？那些吸毒的人为什么他们喜欢吸毒呢？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看，他可以看出那种世界的这个游离。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很痛苦，或甚至有些人在死亡的时候很痛苦，对不对？我上次开玩笑说我要写旧话哈，那就很多人攻击我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啦。也就是当我要进入物质的时候，我就可以很专心；我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可以利用我对物质的关注的那个程度的减轻，可以减轻所有的痛苦。
曹老师是什么样的信念会使人家
的关心变成攻击
呢？
没有，我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哈。我因为很多人是认为说这样是不好的嘛。当然你要问我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讨论啊，这是我个人的事情。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哈，你看，当你在手术室里面开刀的时候，医生会做一件什么事？给你吃麻醉药。麻醉药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意识不再浇筑在你的身体，这样对吗？那这个跟作画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你在手术在开刀，因为那个部分你的神经会很痛苦，所以呢，他把你的意识暂时游离掉，也就是说，你的感觉跟你的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它不做过度的连结或不集中。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身体它是一个电信的实相，它是个电信系统，肉体存在一个非物质的电体。那因为它这里赛事在第120几节这个边提到的意思是说，你先有一个电体，那我先把这个部分，比如说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先形成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呢放进去以后，这个电体去吸引附近的物质呢，它形成一个类似像容器一样的，变成我们的个人。而这个个人因为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不断用你的想法在创造外面的环境。所以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质疑克里斯纳穆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你蛮喜欢克里斯纳穆提的哈。那有一段话是他跟伯母跟一个电脑专家在对谈那对谈的主题是他们在讲说，人类发明这个电脑，对不对？它的智能越来越高，好，那这可是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跟现在电脑相比的话，现在电脑就更加的 advanced， 对不对？好，到100年后或200年后的电脑的话，它绝对是具有比人脑更在知性在判断上具有更大的能力吗？对吧？那它也是电体呀。它仍然是一种电体，那因为有这个电体，而且这个电体 事实上是它不需要有，不一定需要有空间啦。我们是认为它会存在一个磁性上嘛，但是磁性可能在这个宇宙间的整片都可能是个磁性，我们是不晓得。自然不然的话，我们的每个细小小的一个小细胞当中，为什么可以克隆出一个一整个人？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柯氏最后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是说，对，电脑绝对是可以比人脑的这个判断力啦，他的思维，他也有思想。那人呢，他是被一开始被放进类似像城市一样的东西，就是人跟电脑一样，是一开始被放进城市的东西，跟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一样嘛，就是你因为你的内在有一个想法，它变成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它吸引附近的经验的，让你去体验到。那你以为你在创造一些什么事情？其实所有的创造都是内在在创造。你说，哎呀，这个爱迪生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如果他没有内在的那个部分，他你永远不会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灵感或灵这个所谓的这个心智的一种怎么讲灵感性会出来了。我们常常用一种东西来代表灵感，就是电灯泡嘣亮了，对不对？那这个亮点亮的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也是电信的嘛，它也是由内在在做的。我好像有扯稍微远一点，不过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柯氏对刚才提的那问题，他提到一个观点，他是说，对，没有错，机器人再怎么厉害，电脑再怎么厉害，但是他没有洞察力，也就是直接认知的能力的，就是说，它是来自一个灵感，而这个灵感它其实来自于上一个层次的东西，这个部分的话，电脑做不到。
是。
好，那所以，那我。
就是生命可贵的地方。
对，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我在手术室里，那我被麻醉了，所以我的对神经的感觉变迟钝了，或者是剥离掉了，离开了，所以物质的那些痛苦我感觉不到，对吧？可是当我觉得我在完成我的价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全然的灌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快乐是全然的。所以其实假如你能够学会一种意识的操作，你知道你自己肉体是一个存在的灰物质的电体的话，那么痛苦的经验你可以 bypass， 快乐经验你可以深刻体验它。那如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生存跟死亡它变成一种享受，而事实上作画本身是需要学习的。我所谓的作画是说，你甚至在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焦点往这个部分稍微移开一点。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作画就是坐在那里，
死掉了，
起了化学变化，所以回不来了。
对对对，
这个叫作画。
开
玩笑了。
坦白说，我是蛮鼓励哈，各位你们去把这个119节到123节这个部分哈。如果没有的话，网络上也有了。网络上我有录早期课第三册的这个录音啊，陈湘怡老师录的。那你们可以去听听看，这部分你需要花
赛斯早期课，
对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就是你的身体。
录第一集跟第二集吗？
全部都有，他一直到第四集都有。对，
哦，
yeah.
谢谢陈湘怡老师。
呀、yeah. ，那你去念这个121节。到23节好了，这三节课你去充分的了解它，你的身体它是先有一个电信实相，电信的世界，那电信的世界去形成你的身体。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思维的改变，比如说我今天的任何思维改变，我在思维是移动电信的部分，磁性的部分嘛，我的身体会跟着反应。所以你的身体的反应不是因为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或者受什么伤害而来的，而事实上是你的身体是一个由电信所构成的一个身体架构。
是。
当你换掉了原来的身体的时候，你是回到原来那个电信的身体架构。而你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断在表达你的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原先的所谓的电脑程式。而你不但只有不但表达这个电脑程式，而且呢你替所有你曾经生生世世表达过的在表达它。
是。
那我们在讲到经验的部分，那你其实可以这样去看哈，你用一个最微小的这个显微镜去看你的身体的时候，看到最小的时候，它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对不对？那可是原子电子是不是也一样包含了你曾经有过的经验？好，那我们再往后推，那你的身体，你拥有它，你的身体的所有的经验，你去看它，对吗？那我可不可以讲说，一切万有，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细胞？我们都在新陈代谢，一切万有是不是一个大身体？那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对吗？所以你今天杀了任何人，你今天伤害任何人，或你今天对一个苍蝇蚂蚁不慈悲，或任何，他是说像这一题堂课他也提到，他说其实任何你所伤害的东西，任何的暴力没有错，它是创造性的，可是呢，那仍然是伤害你自己的，它仍然是伤害你自己。
查老师，请问您那个赛斯早期课是完整的吗？一二三四册？
不完整没有关系啦，不完整的话你就去买一本完整的来看。
是，
但是我觉得在王杰的那个第三册第四册哈，已经足够我们去思考。
是是是，还有就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还有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是礼拜二晚上上课的那个资料，全部网上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听到完整的书。
对对，
是，就是newagela.com。
对，
如果您想要收到查老师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导读的话，可以写 email 给查老师，他会把您的 email 地址加入他的 list， 那么就可以定期的寄导读给您。
那我们在之前在提赛斯课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说人的身体不是只有一个啊，比如说我的身体，然后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叫做星光体或灵体，然后在上面是心智体，总而言之其实它是很多身体，一层加一层。它这里也没提到电信体嘛，但是为什么赛斯在这个部分，赛斯一直都很不喜欢人家讲星光体这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对它有所误会，我们更不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了。那他的解释是说，实际上所谓的星光体是内在能量形成一个无形但是 确有确实性的架构。比如说 Bonnie 好了，好，那你的内在形成一个这个架构，能量，内在能量形成一个无形，没有形状的，但是又是对电信来讲的话，它是实际上的架构。我们这样讲，如果你把电脑打开，你的电脑跟所有的电脑的这个HDD 或硬碟或 Flash， 其实跟别人都一模一样，可是里面放的东西有可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是，
那是不是里面有一个无形的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是放在那个有实际上的架构但是却没有却是无形的架构在上面？
是，
那意思是说我们是先形成一个肉体的肉体的一个电信架构在一个没有肉体的这个实相上面，然后再去印造一个肉体出来。那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是我们把这个剥离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提到一个什么，你说快乐痛苦本身啊，或者是身体的感官的这个什么样的话，它其实是我刚提到是你吃麻这个麻醉药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其实你也是把你的意识跟身体的连结放轻嘛。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意识跟身体形成一个离开的状态，
其实松掉了，松掉了它就自然。
对，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有在练习的话，任何时候你跟你的身体之间的连结可以随时很专注，也可以随时放松。
老师您有这个功力了吗？
我还是讲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了。
我会好奇啊，
没有没有，我只是先提一个概念，
因为很难
可以做啊，你每天都在做啊，你每天不是都会睡觉吗？不是，那怎么会难呢？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比方说我睡觉前我告诉我自己说拜托拜托梦里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的答案。
你去看我们之前
能够圆满成功，
之前在提到那个生命回旋，对不对？好，钟卓辉他从50公尺高的天空滑翔机跌下来，对不对？他没有说我很痛，他没有，
是
他甚至连痛都没有提到， 换言之就是他在那个上面他可能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没有觉得任何痛。为什么？因为他的电信体跟身体还有连结，但是他移掉了，当然还没有死嘛，啊，就是我们说的濒死经验。所以在一个内在的世界里面，对肉体的表达，你看好，其实他今天谈到快乐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值得去思考，就是你跟你的你穿的这个衣服，你先感觉到这个肉体，可是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你的麻烦很多。所以老子讲到说贵大患肉身啊，为什么会有大患？因为你有身体嘛。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说，原来在赛斯的这个观念里面，你的身体是内在能量在它形成一个无形的架构，而内在能量继续在它的周围创造出物质，沟通的物质，然后呢经过它的意图跟目的收集周围的能力，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被物质充满跟非常复杂的一个内在的心电感应模式，然后因此你在使用你的思想。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先讲这个，我们再来谈今天的那个课程，为什么它是一个快乐原理，为什么是个价值完成，那我们的目标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思维在集中跟放松之间来做调整，因为这个都是所谓的心电感应啦。那这初级的心电感应，它只是说你有一个意图，它就开始形成一个电的能量，而这个电的能量它根本在收集。那我要提到的是说，如果一个细胞都拥有我们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到老的所有的经验、知识跟感情，所以它才会刻录出你跟你现在的身体一模一样的东西。连哪个地方很容易痛，你刻录出来的东西也会一样，对吗？那换言之就是。对啊，当然是这样子啊。
形象，那连感觉都能够
全部都一样啊，全部
这太 amazing 了。
对，它全部都会克隆出来嘛，就是当那个样子它被克隆出来。
那比方说我有忧郁症，对，那我希望克隆出来的一个我，虽然形象是我，但是很快乐的我啊，是没有忧郁症的我啊。
那因为你的 base， 我们说你被附，比如说你从电脑上去，我这样讲好了哈，你在存在电脑里面的比如说一个。DOC 档，1000个人去克隆出来，不是都一样吗？
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不一样啊。
啊，你可以继续发展。
哎，对，将来我要发明那个精神层面不一样的那种克隆技术，啊、要不然的话太无聊了。如果我的情绪都一样的话，那克隆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我已经存在了。
所以不需要啊。所以为什么它不存在这种，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东西它。会存在一个相同的东西，甚至两片叶子，甚至滴下来的雪花，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在出来的，它干嘛要克隆一样？
就是嘛，干嘛要一样？不需要一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身体的所有的细胞，它再怎么样新陈代谢，我都是我，对吗？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你这些人死了多少，或者是怎么样，受伤或怎么样，对一切万有，它还是它啊。所以一层一层去想，你就想说。为什么所有的细胞、什么所有的原子、电子都既有所有的知识？为什么？那就不像是我们的一个细胞可以克隆出一个人一样吗？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是 是。
所以它是一个电信体，它是个电信体，而电信体它永远都存在。那现在是说你的感情会直接刻画这个，就情感本身它在电信体上面，它是更容易沟通，而且更能够直接了解的，它甚至。直接造成形式的，所以你再看哦，我今天产生的感情，其实为大家这个全世界的人类所共享，一切万有所共享，但是却直接的刻画我现在的肉体。那我们现在在乎的是我的肉体的存在，但是赛斯在这一堂课里面，他告诉你说，从来没有一个生物，它是真的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
没错，尤其是那边这么美的话，我们留在这边如果不快乐要干嘛？
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
不是为了体验要干嘛？
对啊，因为我开玩笑说，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头滑到脚趾头，每一个细胞哈，它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作用，甚至结构不一样，比如牙齿就很硬嘛，对不对？可是呢，它都同样具有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所有的一切，对吗？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非常 amazing， 就是说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电信体， 然后呢，他直接映照这个肉体，他变成刚才提到那个本内在能量，变成他是经由你的意图目的，收集周围的物质沟通，形成一个可以被物质充满，而且更复杂的一个内在心电感应模式。心电感应模式哦，它跟所有的部分都是以心电感应的模式在做。他说心电感应是什么？他对这心电感应的定义是两个或更多的单独分离高傲的自己之间的沟通呀。所以这我要提的一个点在于齁，你去思考一个问题齁，就是如果一切它你的你若是一切都是你的思维，而且思维是一个电信体，而且它来自于你的内在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容器，而这容器它本来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在运作了。所以那你怎么你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自己是说，哎呀，我应该好好表现呢，我应该到明年我再来快乐啦，后年我再来，我毕业以后再快乐，我退休以后再快乐，我赚到钱以后快乐，我找到伴侣再快乐。昨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就一边讲边哭，他说我的要求是很单纯的，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跟我作伴，了解我就好了，为什么我永远都找不到。我说你真的找不到吗？你身边不是有吗？他的前夫无限制的供养他，供应他。他说我就是要有这样的人，所以他就限定了一个状态，其实是有的。
跟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
对，你跟你是你永远你在跟自己的想象中的部分去想象，可是你就从来没有真的回过头来体验现在的快乐。
而且我们自己都不完美了，怎么能想象出的一个完美的会存在呢？
对，那我们就觉得好伤心。那我们到底伤心什么呢？我是觉得说，像很多赛事在
这个是一念之转呢，改变了这个转念头，就整个境况就不一样。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好了，因为我们谈太多的这个
933节，
对，933节，
大家可以上网去先把它读一遍呀。
那前面的部分哈，我就暂时不提了哈。他提到一些当时三里岛的核能
是
发生事件的部分啦，这所谓的情绪事件啦，
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好，
那或者这次是他的住啦，还有那个伊朗跟伊拉克之间的问题啦，好，然后巴哈伊教派啦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个东西他后面有解释，所以我前面就先不提了哈。然后我们这一章的主题叫做快乐原理、集体梦跟价值完成。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如果常常提到的在形成所有的事件里面你都掺了一手，那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是以电信的一个角度在存在的时候，那所有的电信它都互相在影响，互相在结构，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会没有掺一手呢？我们是潜意识的、无意识的去掺一手，好，但是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因而在某个层面你是参与的影响世界的，或那些全球性事件的建构，不论所谓的自然或文化的事件，因为你是以电信的实相存在的，那你的思维你的梦境它等于是一个公众论坛，对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梦在人类早期的背景里面的重要，以及他们对你们做一个逐列的重要，而梦显示给你们那些物质事件形成所涉及的某些过程。所以在意识的其他层面上来讲的话，事件具体化发生的很久之前，你确实已经进入一个事件，而这些早先的活动大部分都在梦里发生的。你去看那个超灵七号的书，像莉迪亚，对不对？他要投胎，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啊，他后来才知道说有啦，我其实是有的。因为他以前比如说你在梦境里面曾经经过曾经答应过的事情，你醒过来你忘记了吗？你有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而且强烈的渴求说啊，我很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可能说、啊、那怎么会这样，对啊。我在提到我那个同事，我知道他很想休息啦，那现在这个情况他就真的要休息好几个月了。
可这种休息不是很愉快的
休息。对，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念头想法就一定要觉察。如果你不觉察，就常常你所表现的本来是很容易表现的部分变成没有办法表现，读起来最后的表现就会很严重。为什么、
啊、他这个情境其实只要他转念，他就能够享受他现在的休息状态、
啊、你看嘛，你把一个气球堵起来一直吹气，它是不是爆得很厉害？好，这是你自己自我，因为某些念某些想法某些欲望达不成的时候，它最后变成一个爆炸性的部分。还有第二个，它是提到内我。内我的话，他看你永远都是这种样子，他是真的忍不住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的死活了。
可内我不是我最好的守护神吗？ 他怎么可以不管我的死活呢？
那这就是最好的方式啊。
That hurts,
对，比如说像小狗在那一直推门，一直推啊，你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门的砰打开，那个门就让它出去嘛，对不对？一样的情况啊，你的内在看着说啊，就是那个洞就钻出去就好，你就在、啊、不行啊，不然就把门一打开，砰，让你出去了吧。
That's true,
对不对？
Yeah,
他不是对内在来讲，他因为他的在这个120节他有提到，他说你的内在自己，他没有把他的注意力、他的专注和他的感觉放在你的物质实相里面，所以你痛，你真的要解决问题，内在帮你解决，但他不会觉得痛啊，但是你会啊，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啦，你一定要自己下功夫啦。像有些赛事书，你真的下功夫，你真的去整理它，你真的了解他在说的是什么，你不会觉得他所说的东西好像虚无缥缈，而且你是有一条路可以循着这条路自己去练习啦。
大家都听见了嘛，哈。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练习，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
这东西是别人抢不走，也给不了我们的。
关公为什么可以刮骨？
是没办法。
好，关公在人家要刮他的骨头，对不对？那很痛，对不对？他可以边谈笑跟人家下棋，所以他显然的把他的意志、把他的注意力移到了象棋上，所以肉体之间的这个痛苦他就可以移掉了，是吗？
浇注转移法。
对，你今天牙齿痛到不行，然后睡着了会痛吗？不会，对吗？
或者你的爱人、情人跟你打电话，你也会暂时忘记疼痛。
像那些八仙乐园发生事件的时候，很多醒过来说：“你想办法让我再睡吧，因为我睡着就不会痛了。”
好可怜那些人，
对不对？那很痛嘛，
大家要用辣木油。
哎呀，所以哈、哦，我要提的意思是说，那你对物质的部分跟内在的部分，如果你先有这个概念，而且知道怎么去操作的时候，那而且对价值的这个抓取，跟一般人在物质世界很专注在其他的物质价值的这个部分哈、哦，它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可能会很在乎我的名利啦，但是你要名利干什么？因为那个都是内在的表现啦。
可是就是说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个俗世当中啊，有很多时候
可以啊，你专注，因为它会在一个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来表现，不见得你这样做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一直担心这样讲，哎，丁山小姐，你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忧虑，一直在痛苦，一直在烦恼，
没有这么惨啦，
大部分的时间
有一点时间，
大部分的，我不是说你啦，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yeah,
对不对？
可
是你所担心的事情，担心到现在哈、哦，就再什么严重性都没有真的发生呐、啊。可是每天都可以快乐的，不过你都损失掉，对吗？
没错，就要活在当下才不会。
对，我每天都，我现在假如没有被砍头的话，我今天就本来就可以很快乐嘛。可是我现在担心说，我就是要
已经判了死刑了，迟早会死了。
对，
那段时间都很惨。
对啊，你就我们都一直存在一个不快乐的这个时光里面。可是你每一刻在你碰到事情之前，你本来就可以很快乐。现在是说你投射你自己不幸福，自己不快乐，自己不美满，自己不够好，然后想要更好，觉得以后可以更好，所以你牺牲现在的快乐。那就像我上一节课的这个导读文所写的，如果你现在不去找快乐而找不到快乐，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痛苦，那时候有那个时候的麻烦啊。 对吧？啊，放什么假的时候啊，我可以去玩啊，那个时候就很快乐。可是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事情呢、啊。
是。
在每一刻当中，哈，我们怎么样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处在一个享受生命、发挥生命的本质。但是你在想，如果我每一刻都觉得我很快乐，那我每一刻都觉得很安定，那我充分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这样比较有表达能力，还是说我天天都在担心，我天天都在烦恼，然后我那个时候可以表达得更好？
而且，如果我们不养成乐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习惯的话，即使在那个理想状态，仍然得不到那种纯然的快乐。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说，哈，你刚刚提到说，哎，我既然生活在物质世界，然后怎样？生活在物质世界，如果说你心里没有任何牵挂，而你处在一种快乐情况之下，你的集中、你能力跟内在之间的合作的关系会比较好，还是会比较不好？应该会比较好啊。可是如果我现在看，哦，爱迪生那么厉害，那我比不上爱迪生。
那就是跟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
对，你在找自己麻烦嘛，对不对？对啊，那西施医治人很厉害，那你没有他那么厉害，那你有你的特点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特点啊，不是吗？啊，某某人林志玲很漂亮，我没有她漂亮。哎，对，你没有她漂亮，可是你有你的特点啊。但如果说我今天一定要林志颖来跟我自己来比美丽的话，那我永远也不会快乐啊。
没错。
但是我每一刻都可以快乐啊。啊，所以我这是在提到这个情况啊。他说，所以意识在其他层面，在事件具体发生的很久以前，我们大部分在梦里面都已经发生了。所以是我们选择这个部分变成我们所要体验的部分。
嗯哼。
那他提到说，做梦的状态几乎可以想做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公共论坛。那你为什么，话又说回来，那为什么你会做这个梦？那因为你有某些思维方式嘛，或者是白天受到一些影响嘛。那梦的话，它是作为一个事件的一个私人事件嘛，啊，所以他说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言。对电信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你说话我说话才听得到，对不对？可是在一个梦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内在的这个论坛上面，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而不论什么样的意见都不受欢迎，都会被纳入考虑。所以如果你想称为一个任何一个梦的世界为一个私人世界，那么我必须要告诉你，那个私人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你个人对一个更大的多面跟多层次的梦的一个贡献。比如说，哦，
这
是我，
这就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的一部分。
对，就是说你觉得这是我私人的事情，这是我私人的事件啊，这我在梦里面，对，没有错。可是其实是对一个更大的面、更大的层面的一个贡献。
是，
所以在其中，
也就是说，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造成自己社会的共业嘛。
你的想法其实跟别人的想法都连在一起。我要讲的是说，你的每个细胞的想法、做法，它其实跟前提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它都连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大家共同组成的、共同影响的。
对啊，就一天早上一个橘子坏掉了，我把这个坏掉削掉，那我们家里人就想说，哎，那个虽然是削掉了哈，可是它每个细胞都连在一起，我想对啊，这是没有错的，一切是这样子了、yeah。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吃了很多这样的橘子，
也
没
关系啊，因为这不是橘子的问题嘛，是我的信念的问题啊。
对，是我们怎么想。
是啊。
我都不晓得那些人他们整形到本来很丑，后来变很漂亮的，他看着镜子，他认得那是他吗？我很好奇。久了就认识了，重新认识一个新的我。是。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其中一个层面，也许以你所属的一个团体哈，他是说你对所有的层面都有贡献，对不对？那说其中的一个层面，也许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的政治组织或你的宗教组织的利益有关啦、啊。但是呢，进而来讲的话，对全世界的事件跟全国性政府哈，它都有 都有影响到，
都能向外延伸。
对对，啊，正如一般而言，你私人的有意识的生活，啊，是住在某一个社区的环境里面，所以呢，你的梦发生在同样的范畴里面，
同样的脉络之中。
对对对，
这个很美，这种说法。
对，对
嗯。
你生活在某个社区嘛，啊，你梦就一样的，它就是在那个范畴里面。所以当你替自己做梦的时候，你也是替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你的社区做梦，
为全世界做梦，
为全世界做梦、
啊、好美哦。
对，所以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是说做梦而已啦，你今天所经验的任何事情，它其实是替全世界在生活嘛。呀，所以在一个时候，集体做梦是被理所当然当作是一个人类一个自然的一个人类特征，集体做梦是一个自然的人类特征，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下一步我们的物质生活怎么样生存。
好美哦！
呀，
嗯，
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他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啦。他说，如果一个部落在旱灾的时候，哈，那你不能在这边，你要去找新的地点，对不对？那每一个，比如说我这里有500个人，那500个每天晚上在做梦，那每个做梦的成员啊都会去做梦，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考虑，每一个做梦者都来讲一下说，啊，我梦到在哪里去了，应该到哪里去，这样子适合他的能力以及个人意向的那个方面，做梦者会在种种方向出体旅行，来看看干旱的程度，然后确定必须要迁到哪里去，部落应该采取什么最好的方向，
然后大家共同来决定。
对，你去看像鸿雁，对不对？从阿拉斯加可能飞到热带地方，飞了几千里，
安第斯山脉。
对啊，连飞机可能都要飞很久的，对不对？那一个肉体的小小的一个小鸟，它既然知道往哪里飞，而且这个海到底多少千里，它也知道该怎么飞。
好奇妙哈、
哦、对啊，我昨天看到 Facebook 有一个在我们这边叫做 China Island 的一个移民嘛，然后他的狗，他不小心在钓鱼干嘛的时候，他的狗不见了，掉到海里面去了，然后他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找到，然后后来这个狗呢在海军基地被发现，那海军基地是不能够养狗的，所以那狗因为已经找很久了嘛，所以他们知道可能是他的，去找果然是。那他就在讲说，奇怪哈、哦，这条狗茫茫大海，对不对？他既然知道往2-3 mile的那个陆地上去跑，而不会往大陆那边54 mile，那就永远可能他是体力是没有办法浮到的。那你去看动物界来讲的话，他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走，比如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走，那我应该怎么移动？像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家里在洛杉矶这附近的话，蚂蚁一定很多，啊，那这个时节他们可能要去觅食或怎么样，他都有一个知道怎么样去做他生存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啊。那你看人难道不是吗？但你必须要靠卫星。事实上，在没有卫星之前，那些这个沙漠的人哈、哦，住在沙漠的人，他们知道哪里有水源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透过内在的梦境啊、哦，他出体旅行看干旱的程度，然后采取最有利的。
好有意思哦。
然后更好玩的是什么？他们的梦在早上或在特别的机会是大家分享的。所以人类他们很早就知道占星啊，或者是说什么夜观星象啊，或者做梦啊、哦，然后每个做梦者会解说相关的梦。那一样的情况哈，这是一个部落，对不对？那一样的这个同样的模式，其他的梦者也会跟其他的村庄跟部落，也许在100里外的做梦者做核对。你做梦跑到100里外去做核对，然后知道怎么样做。好，这我之前有提到吧？哈，佛陀在2600多年前，他们就知道说，哎。地球是个阿波罗国，难道他跑这么远的路到这么高的高空再往地球看，然后看到地球像个圆形的东西吗？他一定是梦题嘛、啊、他一定是一个梦题。 所以这些梦是极端的直接，极端的直接哦，好，而其他的则按照孟子的风格以象征性的方式出现。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这种对人类来讲可能还有一点奇怪了，可是对生物来讲的话，他们太清楚了，什么时候要开花，桃树什么时候要开花，难道他们讲好了吗？但是他如果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开花，他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就是传花魂，然后结果嘛，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在一个内在实相当中，有一个私，除了既有私人意义之外的一个公共的意义，也就是公共论坛了。
是。
所以这个就是在提到说，为什么有时候赛斯一再提到说，祷告很有效，愿望的许愿是非常有效的。你心里面所思所想，你的欲望是很有效的。只是这个欲望的来源，它后面不要带着一个恐惧，就是哦，万一没有怎么办？这样子。好，你的想法，你希望的东西，你在公共论坛上啊，我们现在缺一个这个鞋柜啊，然后可能有人说，哎，我家有啊，哎呦，我缺一个电子锅啊，我刚好有一个电子锅没有用的，对啊。啊，这就是公共论坛嘛。那之前我们不是一个书架坏了吗？那本来是说，哎，如果不能修的话，我们就看看在公共论坛上看有什么人可以提供，对不对？就还好，就是后来把它修好了，这样子。
谢谢老师，把它修好了。其实我也要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我们搬迁到新的地方来之后呢，感谢所有对我们新搬迁来的这个上课地点有贡献的各方人士，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共襄盛举。其实以前我总是不好意思跟大家 fundraising，因为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可是其实最近想一想，有很多人有需要。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希望能够有亲子课程，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他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群策群力来。我们说，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就是说，要教育一个好孩，要把一个孩子教育好，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那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要办研讨会，我们就需要钱。我们需要，比方说我们要租场地，我们要让需要的人能够来参加，那这些都是需要费用的。所以其实鼓励大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赛斯中心查老师这么棒，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可能在经济上是有困难的。那么如果您的经济方便的话，能够支援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够让很多的孩子，无辜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么等等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共襄盛举，帮助我们赛斯中心能够蓬勃的发展，让查老师的学问跟他的体会加惠更多的人。谢谢大家，老师，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好吗？
好好
所以我们就
好，我
上
们
到8:43的第一段，以后我们就从这里继续。
好啊。
谢谢老
那
师。
就是说，他这里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哦，它是一个有公众意义啦。那就是其实你这样讲，某个角度来看，你帮助任何人，其实回过头来你也是帮助你自己啦。
是
好，
是
那就是一样的，因为真正来讲是你内心的那种感觉的表达。
是。
好，那不然的话，你再多的钱，或者是你存在对，没有错啦。为的是要得到一个安全感，这是没有错。可是真正的安全是什么？真正的安全是你内心产生一个爱的感觉，一个安全的感觉，那个才是真正的安全
是
啊！不然的话，
是
再多也没有用
是
啊！
是是，英文有一句话说 "whatever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就是我们为别人做的，其实最终都是为自己做的，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我们大家以此共勉。
所以我觉得赛斯的所讲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哈，我们可以把它实际化，就实际上去体验它。不然的话，因为我们都没有体验它，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文字讲得很空洞或什么样的。这对他来讲，他是看得很清楚啊。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哎，其实这些什么科学家，你刚刚提到爱迪生啊，他们最后说，哦，你知道吗？后面的世界多漂亮！你本来就可以在没死之前，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漂亮。
如果我们知道后面的世界多漂亮，真的死亡有什么可怕呢？真
没
的
有，
不可
我的意
怕。
思是说，
那
其
如
实
果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意识它可以移动嘛，好。 我在讲作画，我的意思，这话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就是你的意识可以放在物质，可以放在你的感觉跟神经，它也可以移掉，啊，不只是用你的这个药物可以移掉它，其实某些精神的部分哈，比如说哎，我睡觉的时候，我精神没有放在我的物质上的时候，它就是可以有移动的一个作用嘛。可是你在移动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状态会更好。你在还没有经过这个爱迪生所说的那个哦，我看到很漂亮的世界的时候哈，必须要到死亡的前几刻才看到。其实你真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很多人当他有了拼死经验之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可以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前我们一直提到那个Anita Magani 对不对？他也一样的情况嘛哈。那其实我如果愿意去试的话哈，你在很多的时候，你会学着试着移动你的意识焦点。你移动你的意识焦点，你的身体它只不过是一个由内在的电性实相所映照出来的一个肉体形式，而你怎么想，你的肉体的方式会跟着怎么样去移动它。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把你自己存在一个痛苦里面啦。其实是比较可惜啦，因为如果一气呵成的话，后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好，那不然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好了。好，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